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因为你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有明光照耀。主，叫没有盼望的人因着主耶稣的来临能够重新有盼望，重新有光明，重新有喜乐，重新能够因着上帝的爱，我们人间可以有真正的爱。我们愿意当我们准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帮助，也让我们在准备迎接主耶稣的来临，我们心中能够充满着平安、喜乐和盼望。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季在讲出埃及记，从第十五章到最后第四十章。我们今天是来到这一段差不多中间第二十四章的地方。在我们看二十四章之前，我就想很值得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从第十五章到上个礼拜的二十三章，到底神透过出埃及记要给我们什么的信息。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到十七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的士气最兴旺的时候，可是不到三天他们遭遇到困难，没水喝，怎么过活？然后没饭吃，怎么过活？有水喝有饭吃之后，再走一段路又没水吃又没水喝。在那三章的圣经里面，神透过摩西让他们可以进到这个甜水的地方以琳，也带他们到了旷野，给他们玛拿可以吃，然后有磐石出水供应给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困难、埋怨，然后是上帝的供应。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说生活没有困难，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也很容易想要埋怨。我最近去看一个癌症的病人，他好高兴我去看他，然后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好想埋怨，我好想埋怨，因为有哪一个人喜欢有癌症？有哪一个人可以经过癌症那种的痛苦的折磨？但是他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跟他读完圣经之后快要走了，他跟我说，牧师，可不可以再找一段经文再读给我听，从上帝那里得到供应，得到帮助。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信主一样，新的生命开始，碰到困难但是也看到上帝的供应。然后到了第十七章的下一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讲到以色列人面对第一个的敌人亚麻利人。圣经说那些亚麻利人是高大的巨人，以色列人都害怕。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出去打仗，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这一段给我们做基督徒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有一些是我们看得见的征战，背后有看不见的征战。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 是看不见的征战来决定看得见的征战。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时候很容易看得到，就是只是眼前所看到的，我们没法子用心眼来看背后上帝的作为，甚至说我们很少能够以心眼以心灵来带领我们过世上的日子。这里给我们一个功课，心灵的征战决定肉体的征战。到了十八章，又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常常许许多多在教育界的讲到这个 management 管理学，常常会引用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摩西在旷野的地方来审判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诉讼，然后他的岳父告诉他说，你一个人这样做太辛苦，一定要把民众组织起来。圣经就说开始就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就让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就找十夫长、五十夫长他们来处理，到了最严重的话呢，就到摩西那个地方去。这段经文给我们，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一个伟人像摩西一样，一个伟人像摩西一样那么靠近上帝的，他也需要学会谦卑，听听岳父的话。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跟上一代的人一起生活，最难的就是跟岳父岳母一起生活，对不对？特别要听他们的话更不容易。摩西是一个以色列人，叶特罗是一个米甸人，所以如果我们从那里延伸的话呢，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岳父。那我们常常会想，基督徒应该从这个上帝、从这个其他的基督徒拿到这些的建议，非基督徒的话呢，我们不应该去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走过头，起码在十八章提醒我们说，我们都要听，因为有些时候神会透过别的人来对我们讲话。听非常的重要。第二，我们也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领袖摩西，他一个人也不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对公非常的重要。十九章到二十三章就把上帝的十诫跟其他的诫命就颁布给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上帝的心意是如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后半部，从十五章到四十章中间的一个非常转捩的地方。承先启后，承先因为是前面讲到上帝的律法，然后摩西跟以色列人一起来 confirm 来接受上帝的律法跟他的约。其后因为后面就讲到盖会幕应该所注意的，到底会幕是什么意思，我等会到最后的时候我会更多的讲一下。这个是二十四章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我给这个讲到的题目叫做我们都必遵行，但是在我们看这个我们都必遵行之前，我们一定要透过这段的圣经来了解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的上帝。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话， 我们很难去跟随他。我们起来看第24章第1节到第2节，请你们翻开圣经，翻开你们的圣经啊。这个夹页的地方啊，我常常用的是新译本，给你们做参考。今天就不用新译本来读，我鼓励大家用你们的和合本，大部分用的是和合本。我们一起来看第24章第1节到第2节。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第1节到第2节，准备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大、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发现上帝把以色列人好像分开几等。第一等的人，从第一节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谁是拿达、亚比户？他们两位是亚伦的儿子。换一句话，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都是利未人，都是祭司，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提到以色列人中的长老。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很可能就是摩西听了耶陀罗的建议之后选的那些千夫长、百夫长，他们慢慢的就变成为以色列人的长老。上帝对他们这74个人就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到了第二节，他说：“百姓不可以与你们一同来。”好像就把以色列人分开两类：长老、祭司，然后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单只这样，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说：“唯独你，摩西，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就是其他的73位，却不可以亲近。”我们就会想，为什么神会把以色列人这样的分开几等的人？是不是哪一些比较重要，哪一些比较圣洁？有些人就说，到了新约，再不分了。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特别是马丁路德拿这句话，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需要再经过祭司。这句话是绝对的正确，可是不表示在神的子民当中没有次序。在旧约、在新约，你都可以看见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上帝。旧约很明显，我们已经看到，在新约我们也看到保罗吩咐提摩太、吩咐提多，要在他们的教会当中选立、按立长老、执事，这个是次序。教会需要有次序，这个社会也同样需要有次序。如果你这个礼拜读新闻的话，我相信你会看到两个相当大的新闻，一个是在远方印度的地方，有一些的恐怖分子就在这个旅馆里面枪杀了许多人，这个是破坏社会的次序。另外一段新闻 你说大不大，你说小不小，就是讲到礼拜五这个 Black Friday 黑色的礼拜五的时候，在 Walmart 早上五点钟一开门，就是那个开门的人就被群众涌进来，就把他活生生的踩死。这个是没有次序所带来的问题。上帝是有次序的，上帝我们一定要知道，不单止在以色列人当中，在神的子民当中需要有次序，而且你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次序在这个圣殿里面也写明得很清楚。旧约讲到的，先开始讲到的是会幕，25章出埃及记，我们下个礼拜会开始讲。会幕里面，上帝讲得很清楚，摩西，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来做。这个会幕后来就成为圣殿的蓝图。这个圣殿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耶稣那个时代还存在。我们看到有次序，有至圣所，有圣所，有以色列人的，有外邦的，有女人的，次序很重要。次序提醒我们，上帝是有次序的神。 God is a God of order。神的次序不单只在人当中，不单只在这个地方的安排 spatially， 还有从时间的角度，神也是有次序的上帝。特别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几次我们就注意到耶稣第一个神迹在迦拿那个地方，把水变成酒。耶稣的母亲因为看到他们没有酒了，他就跑过来跟耶稣来讲话，说你帮帮他们，他们需要有酒。可是耶稣说，母亲，原文做妇人，你与我有什么的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到了第11章，当拉撒路死了，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他们三个姐弟，可是听到拉撒路病了，然后其实呢就是他死了，他就在所住的地方再过了2天。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的次序。当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面对迎接圣诞节的来临，对很多人说是一个最快乐高兴的时候，但是对其他人可能是最困难的时间。可能你是在病痛当中，可能你的亲人在病痛当中，可能是你丢掉工作，在困难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要认定上帝是有次序的上帝，上帝掌管历史，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神还是掌管，一定会带领。等候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我记得我是在1985年。进到柯达公司工作，进去的时候，柯达公司是当时美国最好的，被公认为最好的几个公司之一 ，IBM、AT&T， 可能 GE， 就是柯达，在管理界也被称为说管理最好的。这几个公司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从来不会把雇员解雇。85年进到柯达，就想这个成为是一个铁饭碗。 没想到进了柯达不久，柯达就有很大的改组，再过一年两年就有柯达历史性的第一次的 layoff 裁员。经过好几次的改组，好几次的裁员，我在一个实验室里面特别做计算机这方面的研究。五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老板把我们召过来开会。开会的时候他说，柯达公司从上面下来要裁10%，那一级一级的就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个 division 的 director， 他下面有200多人，他大概可以把这个命令就传给下面10个实验室的主管，让他们说每一个主管下面平均20人裁10%，裁2个人。可是呢，我那个 division 的大老板他就决定不要这样做，他10个实验室就选了一个，就把整个的实验室解散。很不幸的，我就是在那个实验室里面。所以那天实验室的老板跟我们差不多20人开会，他就把这件事情宣布给我们。不过他说，因为呢这个裁员还没有正式的公布，我只是给你们一个 heads up， 给你们先知道，所以呢你们可以还没有拿到大红包之前，你们就可以现在快快找工作，在公司里面在公司外面都可以找。开会完了之后，老板说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同舟共济，我们一起去吃个饭，然后才回家告诉我们的太太，告诉我们的配偶。在被裁员的话，最难过的就是看到别的人还有工作，我自己没有。但是那一次大家都没有，所以大家很高兴的出去吃个饭。当然吃过饭之后就要面对现实了，我就告诉太太，后来也在教会里面请大家为我祷告。过了几天就接到一个电话，从加州一个朋友，以前教会的朋友打电话来，他说蔡景辉，听说你工作丢掉是吧？我说是。他说呢，我现在搞自己的生意，然后呢我在买了很多这些小公司，其中一个就是在 Rochester。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替我做？我说做什么事情？他说你做这个整个的 engineering 的部门的主管。啊，我听了不错啊，丢掉一个工作，过几天马上有人打电话主动找我把这个工作给我。我说好。后来呢我就去那边面谈啊，然后就非常有把握一定可以拿到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公司的小公司的老板呢，因为被人家卖去了啊，所以呢是他的大老板要我进去。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口头一直在说我可以拿到这个工作，但是呢正式的聘用总是不下来。过了2个礼拜，后来我打电话找不到我的朋友，留言他不回我电话。再过2个礼拜再打电话再留言，终于有一次找到他，他说蔡景辉，你多忍耐一下，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了。又过2个礼拜又过2个月，从5月再等等等等到11月感恩节的时候，我这个人还是抱着希望，因为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太太就比较现实，她说景辉你不要再等了，去找工作吧。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整个实验室被解散， 科大里面很特别的安排，在里面20人有一半在公司里面找到工作，有一半在外面找到工作，全都离开了，就剩下我一个。那因为剩下我一个的缘故呢，公司也迟迟的没有把这个大信封递给我，所以呢我不用到公司上班，但是呢我每一个礼拜都拿到工资，只是还算不错。但是呢就不知道已经过了半年可以下去吗？大概不行。所以在太太这样鼓励之下，我就想好了，不等了，快到圣诞节之前一个礼拜，我就回到科达公司，跟我的大老板 Division Director 就跟他说，谢谢你那么忍耐，因为我告诉他说我等这个 offer 一定会拿到的，我说我等了半年我拿不到，公司里面是不是还是可以雇佣我？后来那个大老板因为看到这个解雇的人该走就走，已经走了，该找工作也找到工作，他说你是一个好员工，我就分配你在另外一个单位就找一个工作，就从做计算机的研究转成为做彩色的研究，换一个题目重新学。在那个我学会很多的功课，第一个，神有神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是掌权，一定会帮助我们。第二，从一个我本来很熟的一门转到我从来不会的，重新学，学得很辛苦，但是在学习当中慢慢掌握到之后，就发觉我挺喜欢彩色方面的研究，而且彩色是科达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以后15年我在科达公司都非常的稳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安排，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特别是我们当中在等候工作的，知道神在掌权，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次序，依靠他。第二点，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我们来看第三节。也许我们不要看第三节，我们还是回到第一节、第二节再看一点。这里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然后第二节，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以亲近。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是圣洁的意味。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领袖来到神的面前，只可以远远的，然后要下拜，要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来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且有一些甚至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基督教里面，我们都知道500年前就一分为二，旧教我们就叫做天主教，新教我们叫做基督教。当然有这个历史的原因，因为当时候教会的腐败，但是一分为二之后，我们就看见教会两个不同的教会就走两个不同的方向。传统的天主教非常的严肃，新教基督教很看重神与每一个圣徒的同在。你看到在敬拜的会堂里面，天主教就很多的像，有些人就说这是一些偶像，这个我们一定不可以碰。但是呢，他们的玻璃窗很漂亮。当时有一些人就说这个是也是偶像，其实不尽如此，乃是当时因为文字印刷不是那么方便，教会就透过这些图片来把圣经解释给会众来听，来明白，提醒大家。 天主教会你一进到里面，你就觉得非常的庄严，你就会安静下来。基督教很多时候什么都没有，有些就有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我想基督教有它可取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谨慎。当我们把这个会堂里面那么的简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最近我跟崇拜领会的跟有一些音乐的同工，我们有一个读书的小组，就来读到关于敬拜这一方面。我们同工当中我们都有一个体会，真的我们教会可能太缺乏庄严的一面。有时说我们进到这个会堂，我们就觉得好像另外一个礼堂一样，没想到这个是圣殿。我们进到礼堂，我们看到我们很喜欢一个礼拜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喜欢跟他们谈话，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会不会当我们进到这个礼堂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做，忘记了神是庄严的，神是圣洁的。如果有一天神对我们说，你们来到 Lexington 的教会不可以就进到这个礼堂来，要远远的跪下来，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我在想我们会被提醒神是圣洁的意味。当然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可能我们都带着不同的心情进到这个会堂。但是如果从出埃及记第24章给我们一个提醒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慢慢学会这个是神的圣殿，我们要恭敬，我们要严肃，我们来是来朝见永生的上帝。会不会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或者说一般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我们需要有这一方面稍微的调整？我鼓励大家回去可以思想，或者说把出埃及记第24章回家再读一遍，提醒我们。但是更最重要的不是在圣殿里面对神的敬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更重要的是离开这个圣殿之后，离开这个礼拜堂之后，在生活里面对上帝的敬畏。保罗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一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节。我们在教会以外的生活跟教会里面的生活是不是一致？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是圣洁的。我们看3节到8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是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你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把上帝的命令就告诉众百姓，众百姓就很快的齐声的在神面前跟神立约，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怕他们忘记，就把那些话写下来。第4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着以色列12个支派立了12个柱子。 旧约里面很重视 visual 眼睛看见的，十二个柱子就提醒他们说是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就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做，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立约。十二个柱子还不够，第五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第二个让他们看见的不单只十二个柱子，然后在这个坛上面，这个祭坛提醒他们，他们要敬畏耶和华献祭。我常常说我们教会里面崇拜其中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奉献。奉献不是说神有需要或者说教会有需要我把钱放进去，当然神的圣功是透过弟兄姐妹的奉献来进行，这个是很实际的，但是崇拜里面的奉献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献祭。我们来不是要取，我们来不是要听，我们来是来敬拜神赞美神，我们来是把我们有的献给耶和华上帝。第六节不单止如此，摩西又将血的一半剩在盘中，一半撒在坛上。这个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跟神立约是要经过血，这个血到了新约我们都知道就是主耶稣诞生过了33年为我们钉十字架所流的血，耶稣的血就洒在坛上面。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我们起来念，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再来一遍，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以色列人很重视看得见的，他们也很重视口里面耳朵里面所念的所听的。有些时候这种的传统也慢慢在教会里面失去了，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还比较多这些要固定要念的主导文好啊什么好。在我们的教会，在福音派的教会，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现在就比较轻松，不多提这一方面。在我们的这个读到敬拜的小组，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方面，是不是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多提到这一方面，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在敬拜当中。第七节我们再来念，又将约书给百姓听，他们说，然后到了第八节，摩西将血就洒在百姓的身上，就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这个血分开两半，一半撒在坛上，一半撒在百姓身上。一个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是立约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祭坛上面的上帝，一部分是祭坛下面的百姓，是我们跟上帝所立的约。有别的解经家这样的题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第一半撒在坛上的是代表我们需要有经过血流血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二半撒在百姓当中的是讲到横的这一边，我们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当中我们也是彼此的立约，我们与上帝立约，我们也彼此的立约。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我还是这样的爱你们，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的相爱。信仰有直的竖的这一方面，有横的一方面。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第五节的话，提到说献燔祭，燔祭就是把那些动物都烧了给耶和华上帝，这个是值的。平安祭呢？平安祭是让弟兄姐妹献祭完了之后大家一起来吃的。我们也看到两面，与上帝跟弟兄姐妹之间，上帝是立约的上帝，我们要敬畏他，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晓得我们横的一方面，我们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相爱。我们看第三方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准备来。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又同天使的明镜，他们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立约的神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慈爱。这74个人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这段经文有很多人问很多的问题，就是说神可以被人看见的吗？在旧约里面常常说，如果你们看见神，你们一定会死。可是这里呢就没有提到说这74个人看见神就死了，好像这个不是一个写圣经的人就轻轻的带过。其实他很强调这一方面。第十一节他说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这个他很明显的是讲到上帝。但是以色列的尊者呢是谁？在和合本的有些时候我们就要谨慎啊，这个尊者好像是圣者一样，我们就会联想到可能是主耶稣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看到新译本的翻译啊，我印给大家的，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中显贵的人，高贵的人。然后到了英文圣经 NIV 的翻译就更清楚了，他就说 These leaders of the Israelites 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所以换句话，这些尊者乃是讲到这74个人，讲到他们在神面前的尊贵。但是更重要的，这里提到说神让他们看见，却没有加害在他们身上。在下面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我们读的时候呢，好像他们对神非常的不尊重，他们就看到神了，好，他们就多看几眼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你看一下新译本的话就有点不一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他就说他们看见神，那感觉就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呢又吃又喝。那中文圣经这里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好，给我一个比较轻浮的感觉。英文的圣经的话呢就比较清楚， They saw God and they ate and drank， 他们看见神，他们就吃，他们就喝。什么意思？在旧约的时候立约，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立约的人一起的吃饭。吃饭就表示说我们是朋友，吃饭就表示说我们建立关系。当圣经里面讲到这里，他们看见神之后，他们就吃跟喝，意思就是说他们跟神立约，他们成为上帝的朋友。上帝的慈爱要向我们显现。最后我们看12节到18节，我们只看一段，我其他就不看了。16节，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然后云彩遮盖山6天。这段讲到 耶和华吩咐摩西再上去，摩西就带着约书亚上去了。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什么意思？我们的理解的话，就是这个云彩在山上，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这个云彩的代表，云彩就代表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火柱、有云柱来带领他们。火柱跟云柱，火跟云都代表上帝的同在。但是在这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这个“停”这个字，解经家提醒我们说，他用的字叫做 “sakan”。sakan 这个字，就是后来到了第二十五章开始讲到会幕，会幕这个字，同一个字根。停是一个动词，会幕是一个名词。第二十四章在那个地方就慢慢引进去，第二十五章讲到上帝的会幕应该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也提醒一些人说，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同样的字，到了新约更显得重要。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迎接主耶稣的来临，这段话就提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字，就是帐篷那个字，就是十六节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安山、西乃山，这个停这个字。圣诞节是提醒我们，神是有次序的上帝，神是圣洁的上帝，神是立约的上帝，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得到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看到旧约有些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难懂，但是你却透过你所写下来的，让我们慢慢可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帮助我们不单只明白在头脑上面，乃是明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也知道上帝已经与我们立约，他一定不会忘记我们。我们与上帝一同的吃饭，我们也知道到天上有一天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永远与主坐席，就愿意我们在世上过寄居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有这个在天上的盼望，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地上就把神的同在活在我们当中。求主成为我们的盼望，求主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